请听评书《愚公案》，演播单田芳。
于成龙微服私访，到了鸿蒙寺，这真是个贼窝呀！为首的一个小贼头，这小子叫李铁牛啊，手下有几个弟兄，占据鸿蒙寺是打家劫舍，都装扮成假和尚。强暴妇女是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这些年来官府就不知道这儿的事儿，他们就作恶多端，官府就找不着他们，可见多官僚主义了。让于成龙碰上了，结果让人给逮住了。所幸一点，这些人不知道他是于成龙，没见过面，就认为着他反正有事儿，你干嘛都不清楚，因此飞行拷问，拳打脚踢。于成龙哪受过这罪，打得鼻子口窜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腰都直不起来了，这帮小子就问你到底干什么的。哎，我是山西的老客，收买羊皮的。那你怎么来的？你跑这干嘛？哎呀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呢，我打算找个地方避避风雨，讨口水喝。那你怎么不砸门？我看那门关的挺严，旁边墙倒了，顺便我就进了院了。我认为是一座空庙，没人呢。嘿，真会编瞎话。那你跑到窗户这儿都看了些什么？都听见些什么？我看看有人没，胡了八都我也没看清是什么。那跟着你那个小子呢？那是我手下一个仆人，他干什么去了？他看来胆儿小，他去求助去了。求助就是叫人帮忙呗。那肯定是那么回事，找谁帮忙？可能去找我侄儿去了。我侄儿住的麻城。你还有个侄儿？他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我侄儿也是做买卖的，家里头也有俩钱儿。我这次出来，一则做买卖，二则游山玩水，三则看看我侄儿。这不还没到麻城呢，就遇上几位好汉了。求几位好汉高抬贵手，把我老汉饶了吧，没那么便宜，不说实话剥了你的皮。好汉，你们不就是为的钱吗？你把我打死有什么用？如果说我侄儿知道我这个信儿，肯定能拿钱来赎我，另外呢也能送上一份厚礼。你看那多合适啊，你把我杀了有什么用？说去。哎，这几个小子一琢磨也有道理，一个老糟头子把他宰了不宰了能怎么的？万一他侄儿有钱知道这个信儿了，肯定花钱来赎他，少说也得送一份厚礼。所谓厚礼，不超过200两银子不叫厚礼啊，我们岂不就发一笔外财呀？反正先留着他看看，不行再把他宰了也不迟。李铁牛做出决定，行，老糟头子，让你多活一会儿，你要欺骗我们弟兄有你的好瞧。有一个人就说，我铁牛哥，叫他扫了咱的兴了，还有开心的事儿没做呢。哎，把他搁在哪儿？也用不着捆他，院里头有口钟，把他扣到钟底下。这招可够损的，这大钟都一人多高，好几千斤呢，那玩意儿下一扣，暗无天日，谁能受得了？于成龙一咧嘴，各位好汉，你给我搁那哪儿都行，千万别扣到钟底下，那没有空气不得把我憋死吗？活该，憋死怨你命短，谁让你撞在爷们手上了呢？把他拖上去。 到了这儿了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。于成龙被人家连推再拉，推到院里了，好几个人搬这口钟，撬开一个大缝，把于成龙塞里头，钟扣上。刹那间与世隔绝，真是暗无天日。那个钟里头密不透风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顿时就感到空气稀薄。这帮贼回去了，玩女人，喝酒，吃肉，吆五喝六咱不必细说。翻回头去再说朝清。这苏朝清啊，从庙里头跑出来了，上哪儿送信儿去？朝清脑袋呜呜直响，找个地方往那一蹲，呜呜的哭开了。心说我们大人落得强盗手里了，还能活得了吗？不说把他杀了，就拳打脚踢，也要了他的老命了。我本应该跟我的主人活在一起，死在一处，但是现在不可能了。我就得想方设法搬兵求救啊！他一算计，从这儿开始到麻城没有20里也差不多，我跑吧以最快的速度啊，先去搬兵去。有这伙住着，这一咬牙把心里狠，撒一条牙子就跑，能跑得动吗？没出去3里地，扑通就跟头摔那儿，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。朝廷就琢磨不行啊，往返40里得耽误几个时辰，恐怕到那时候我们大人早死多时了，要有辆车有匹马可就解决问题了。哎呀，上哪儿找去？不行不行，我实在没那能力跑了。这哎，往路边一看，不远处果然有一座小村庄，据说到那儿哪怕借头驴也是好的。就这么的，他奔村去了。天那么老黑，哪有人？街上冷冷清清的。他摘耳朵一听，旁边有牲口叫的声，哎，这有牲口圈。他顺着声音到了前面一看，外边是土围子，里头是栅栏门，这土围子一人来高挡不住他，恍恍惚惚看着牲口圈，里头有几头大牲口，不是骡子就是马。哎呦，好嘞，这回啊，我跟他家主人打个招呼，借着一用，用完了再给他。但又一想不行，人家知道我是个姐儿，我说实话人家也不信的，到时候叫我拿出什么证件来，我身上都没带着，空嘴白话，人家能信任我吗？空费唇舌呀，耽误时间。现在活了眉毛，先顾眼前，叭叭叭，我也做回贼不？我偷皮牲口骑着走，回来再向本主道歉。现在非常时期，就得做非常的事情。朝廷没办法，奔牲口圈去了。到时一看有一匹大红马，就靠着这边儿。他过去一伸手把缰绳解开了，可这马没有鞍子，铲骑着也行。哎呀，这个马一见着陌生人，他不跟着走，这红马直捂着脑袋要打响鼻，可把朝廷急坏了。爱福的拍拍他的脑门，趴在耳边小声安慰，我说伙计，帮帮我的忙吧，你帮着我救鱼的人呐，你也算功德无量，听话听话听话啊。哎，挖撒挖撒他的毛，这牲口都有个共性，拍拍脑门表示友好，挖撒挖撒毛表示没有敌意。你别看牲口不会说话，他也懂大红马，哎，就没打响鼻，乖乖的跟着他出来。哎呦，把朝廷可乐坏了，先到栅栏门这儿，把栅栏门打开，把红马牵到外边。正在这时候，惊动了看马的了。这本地还有个财主，财主聘的人在这看牲口，就听着外边声音不对劲， 出来一看，人影一晃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一查少了大红马，那人家能干吗？有偷马贼，站住，马丢了，大红马丢了。曹清溪说话，对不起，等我搬兵回来再向你解释，再赔礼道歉。飞身上马，双腿一架，这真是好走马，奔着马城的方向了。下情按下苏朝清怎么搬兵咱暂且不说，三回头才说于大人于成龙被扣到钟底下，老头子顿时就冒了汗，眼睛也睁不开了，浑身骨的节都疼，到处是伤，身上没有一地方不难受的。那钟里头又不宽敞，他个头又大，还得猫着腰，还得缩着身子，难以伸展呢，能好受得了？于成龙心里说话：“朝清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走到什么地方了？能不能搬来救兵？你别死心眼再回齐平了。你要到齐平，你把人马搬来，我也早死多时了。最近的是麻城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反应过来。哎呀，临分手之时太慌速，来不及告诉他。哎，平边由命吧。不行，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在心里的一起急，汗珠的滴滴答答往下淌，越着急空气越稀薄，越上不来气儿是越上不来气儿。于成龙心里的清楚，完了，我非得憋死不可呀，难道说我就这么束手待毙吗？不行，人本能有个欲望，想活着。于成龙抖擞精神，用双手趴了这地一摸，哎，有一地方露着土，土还不是那么干的，这用手抠了两把还能抠得动。他一想得了，干脆我挖个坑跟耗子盗洞似的，我在这钻出去得了。其实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人想活着到这阵积了眼了，于成龙就卖了老命了，拿两只手紧爬了。咱这么说吧，爬了那土啊，顶多一簸箕，但是于成龙没看着，两只手全破了，鲜血淋淋，二把手指的手指甲都抠掉了，疼得钻心呐。老头子实在没劲儿了，在里面往钟声一靠，干嘛等死吧。于成龙真死了，那么多的案件谁来破？将来的两江总督谁来做？你能做是我能做都不能做。所以说人不该死总有救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，从下方屋里头偷偷摸摸出来个姑娘，这姑娘看着多时了，都要吓死了。那个说这庙里哪来的姑娘被抢来了？您还记得我说过吗？于成龙、苏朝清、主仆二人在庙外发现一个女孩拎着木桶提水，就是那个女孩。这女孩啊，也是被抢来的，就在下方屋里头住着，给这帮歹徒烧火提水做饭。那于成龙他们被抓，上刑打嗷嗷直叫，这女孩听得清清的。后来这女孩就留上神了，轻轻的来到窗棂下的往里头看，她一看呢，李铁牛一伙围着这老头拳打脚踢，这老头打的简直都不行了。哎呀，他心说这哪来个老头啊，怎么那么倒霉落在这帮人的手里头了，怎么看着眼熟啊。哎呦，他想起来，他 是怎么那么像于大人于成龙呢？书中代言这个女人怎么认识于成龙？原来她家也住在齐平。于大人上任的那一天，这姑娘就见过她，因为那像赶庙会似的，都想看看于成龙、于青天。他挤在人前边看了个闷针闷针的。后来于大人做监斩官的时候，他就站到监斩台的旁边，也看得非常真切。尽管化了妆了，尽管是个黑片，哎，这姑娘眼还真挺毒，确认无误，就是于成龙。哎呀，哦，甭问，于大人化了妆了，这是绑他案件来的，落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？但是想救于大人无能为力，他转身回到屋里，蒙着眼就哭开了。哎，后来听着院里一阵吵闹，他扒着窗户一看，这帮小子七手八脚把大钟搬开，把于大人塞钟底下去。荣等这帮小子回了屋，寻欢作乐完了事儿，酒也喝不得灵了，纸灯睡了，姑娘这才出来，心说话，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，我把于青天也得救出去了，不见我人不人鬼不鬼，在这算怎么回事儿？他直奔钟前，要不说人慌失智呢，他想把这钟推倒了，把大人救出来，那能行吗？好几千斤，他拿肩膀子抗，拿双手推，无济于事。后来他想个左道，哈西腰蹲在地上，用手爬了那土，那也不行啊，费了半天的劲，一点进展也没有，听了听里面毫无声息，心说是不是把人给闷死了。他转身回到屋，找了一把铁锹和一个小土铲子，这回有硬手的家伙好办事了。二次回到钟前，听了听没有动静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轻轻地干开活了。幸好这地方潮湿，三天两头下雨，这个地面上的方砖呢都酥了，一扒拉就开，地下的土也不是十分坚硬的，所以好挖。他费了半天的劲，总算挖透了。中外中里的地来了一条沟。单说于成龙，靠到钟里边，正在那大口倒气儿，眼看就不行了。突然感觉到一股甘甜的空气从外边流入。你看这人。人离开空气，离开氧气，根本就活不了。慢说人，是动物都是这样，眼看就要窒息了，这下把他给救了。于大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等后来拢目光看了看，也透亮了，外边毕竟比钟里头亮得多，听着听好像有动静，有人在这刨土，知道有人救他，什么人不清楚。单说这女孩越挖这洞越大，越挖这沟越深，挖来挖去差不多少了，她把手伸进来，正好抓住于成龙的胳膊，趴在地上压低声音，大人大人，你还活着吗？大人，于成龙听得清清的，是个女孩的声音，啊，老朽还活着，哟，太好了，您委屈委屈，快点钻出来了。哎哎，于成龙想的挺好，但是块头太大，只能出去一条腿，费了半天的劲也出不去，看来还得挖。姑娘在外边挖，于成龙在里头扒了土，到了现在时间紧急了，被匪徒知道，两个人的命全都保不住。这姑娘浑身上下那汗也湿透了，又开出挺宽的一条道来，叫于成龙再试试， 那得还豁出去了往外挤，脖子也刮破了，脸也刮破了，总算在地沟里头挤出来。这姑娘全力以赴着，绕着膀子往外拽，到了外边，于成龙甭提多高兴了，又害怕又紧张又高兴了，真是两个世界呀！看看面前这姑娘，长得还挺好，也就是20左右岁吧，满脸是汗。到了现在，什么话也别谈了，没那时间。这姑娘一看于大人没事儿，这才放心呢。快跟我逃走！站起来了，一丈枯桐又坐下了。什么原因？两条腿都麻木了，再说也受了伤了，不听使唤，把于成龙给急的，连起来3次，又坐下3次。姑娘，看这怎么办？这要出了事儿，这是命运该着啊！实在没办法，绕着于成龙架着他，让于成龙的胳膊搂着他脖子。到了现在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，逃命要紧，离了外邪赶奔前院。两个人的心同时提到嗓子眼，就怕这个节骨眼上被人发现。真是老天保佑，寺外一片寂静，没被人发现。来到角门且近，姑娘轻轻把角门开开，回头看看，没人发现，驾着于成龙到了庙外头。这头一关算过了，往哪跑啊？于成龙心里头清楚，姑娘奔西，赶奔麻城。哦，我知道。其实哪边是西，姑娘都找不着了，都吓懵了。反正离这庙越远是越平安。两个人离了外邪就奔西走啊，走出没有半里地来，路边有一片大树林，这里边挺黑挺黑的，便于隐蔽，所以两个人就进了树林了。于成龙的双腿依然不听话，实在太困难了。姑娘，恩人，我要坐下歇会儿。大人，这刚出来几步了，一旦被他们发现，还得被抓去杀掉。